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飞，爱你哦。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玉，爱你哦。
好开心能够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跟听众朋友聊天。
对啊，我刚看到秋华姐好惊讶，哇，很兴奋，
好开心，
秋华姐回来了。
好，听众朋友不要学我，我真的实在笨到极点了，我自己觉得。昨天我是连线只有连一半，我就离席，然后就去这个中心诊所。
对，
因为昨天帮我做体外震波的医生有诊，所以呢他一个礼拜才来一次，所以我必须要去看他。因为在急诊挂了这么多天，三次的急诊。急诊室有跟我讲说有比较好，
是
有比较好了，你的尿管里面的这个石头应该有排出去。但是呢为什么第三次再进去的时候，礼拜天我又进去再去挂急诊的时候，又拍一个 H， 怎么
又有了？
你肾脏还有一点点没有打，没有打得很干净，
是属于排不出来的那一种？
不是，
还是还没排？
这个有问题，我再讲给你们听众朋友不要笑我，每次开始都在讲你自己的事情，这只是一个这是要教大家一个知识，
对，
不要像我一个
傻傻的，
真的笨到极点了。第一次进这个急诊室的时候，也有拍 X 光，都已经干干净净了，没有任何一点点的石头在里头，都到尿管去了，那为什么昨天一拍怎么又有？
对啊，
我现在医生在问我说，我上次帮你拍的时候，做完拍的时候，我有叫你妹妹看，叫你妹妹拍照出来，就是一张有跟一张没有，有拍。现在怎么会再长这一又有一颗？
对，
按照道理是我弄得很干净，
越来越少啊，对啊，
怎么会还有这一点点？但是这一点点是没办法再做的，因为这太小了，所以你尽量喝水，说不定自己就会排出去。那问题出在我不敢跟他讲，
怎么会有？
会有，因为我不是在做倒立吗？
对，
因为我肠子有粘连，再加上肠子会往下掉，因为子宫跟这个卵巢拿掉嘛，
对，
所以这个位置就空着，就常常坐在轮椅上面就会怎么讲，
地心引力就会让肠胃往下掉。
对，那如果往下掉就会觉得不舒服，所以我几乎每天都要做一个动作，
是，
那就是两只脚放在这个床头柜，
对，
床头上
抬腿，
然后抬腿，然后下面就垫枕头，
就完全整个倾斜。
对然后必要的时候我还会为了练我的腹肌有力，我还会把两只腿直接没有跨在墙壁上直接伸直，练我的腹肌，让腹肌有力跟大腿有力，这样子啊，我会做这个动作。但是你去做这个体外震波，你不是正要让你的石头
出去，
赶快出去吗？
顺着地心引力往下掉，
你怎么可以再做这个动作？
秋华姐就平常太规律了，忘记。
我这个人实在很糟糕，真的头脑不晓得干嘛。所以听众朋友，你看笨到什么程度？所以这也是拿出来跟听众朋友
经验分享，
经验分享真的痛苦。也就因为做这个动作，所以石头有一小个石头又回去了，
是，
你知道吧？现在要让它出来，我就必须要很认真的喝水。现在在我这里两瓶
、
两瓶水，
对，
合起来是差不多550cc，一个300，一个250，550cc，
是，
我就在节目过程当中要把它喝完。
我们会帮大家盯着秋华姐。
好笑吧？不过很高兴的是，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住龙江街，王小姐，谢谢跟秋华姐分享。你说要分享改善这个肾结石，她说用小偏方，喝的用喝的在青草 啊，青草就是可以化石的青草，
嗯，
青草药
是
啊，青草药我最熟，
嗯，
只是不懂他们的
功用
种类，
嗯，
因为以前就阿哥哥唱片行
是
就是开在青草店的隔壁，
嗯哼，
青草店就是谢磊他们家开的，
嗯，
然后我们阿哥哥唱片行就在他隔壁，
嗯，
所以青草店在以前我住的那个长安西路跟重庆北路的交叉口那个地方就有两三家，
嗯，是
现在听说要买青草药就必须要到万华，
哦，万华还有
到 对万华，他跟我写的是西昌街名，哎呀真棒，谢谢王小姐，真的你们好热心哦，
嗯，
好棒哦，
嗯，很幸福
昨天没有错，我们原音重现，
嗯，
把听众朋友录音的
哦
的那个音档
是
直接在节目中播出，
嗯，
他来夸奖我们什么叫又顾虑
哦
有多好，
嗯，
他说他脚踝痛，
嗯，
跟我一样，啊，之前我是穿高跟鞋扭到，嗯，对，
结果他说好神奇，
嗯，
只有吃一两次而已哦，
嗯，
就已经减轻他的痛，
哎呦，只有吃药，嗯，他不是药要持续吃哦，
对，当然要仔细吃，
嗯，
他说很神奇，只有吃一两次，他不是说他要停下来，
嗯，
吃了一两次他就觉得已经疼痛已经减轻了，
对，
嗯，
我每天都在吃，所以呢我在做运动，
嗯，
我腿没有问题，都没有感觉有哪里不舒服，
对，
唯一就是手，
嗯，
手因为要抓得很紧，
嗯，
所以肩膀会痛，
是，
就是这样子，其他都 OK，
嗯，
好，今天我们要播的歌仍然是木匠兄妹所唱的，对，
对，也是我们超火红的木匠兄妹合唱团，但这一首是他们翻的歌曲，叫 Jambalaya， 诶，这首的中文叫做石井饭，大家千万不要听错，哎，它真的翻译就叫石井饭，
我吃过 Sukiyaki 了，现在又有石井饭了，
对，
那一定很好吃，
对，为什么这首歌的歌名这么的特别呢，嗯，哦，是因为啊这首歌词里面啊充满了多元的文化，
嗯，
里面有提到像地理、历史、美食还有语言方面，地理的话呢像他提到美国的密西西比河，然后还提到一些有一些法语的用语，然后还提到很多一些他们美国的一些美食，然后这些全部结合在一起啊就形成一个普世欢乐的一个 不断堆叠的歌词，它就传递一个无忧无虑的生活的哲学方式，
哦，真的
很可爱的一首歌，
是的，找得到吗，
找得，但是他现在突然要我的验证我不是机器人，
啊，真的
播不了，
哇，播不了，哎呀真是怎么办呢，来我先给你别的歌，
好，
怎么会这样呢，
嗯，刚刚还可以，对，
好，啊，第一首，
好，嗯，
第一首我们来播这一首是跳舞的女孩，好不好，对，我没有办法给你歌词，
嗯，
也没办法给你看好，
这就是现场节目的这个状况，
对，你知道我们的 life 就这么的真实，
没错，我没办法了，Dance, dance on a little girl In the arms of someone new As you dance, as you twirl My heart it dances with you Dance, dance on a little girlTell me what I've done wrong Why should he hold you tight While they're playing our song Oh, I am watching you Oh, it cannot be While I am watching you I'm wishing it were me Dance, dance on, little girlOh 的女孩。嗯，好好听、哦。
刚刚这个问题啊，让我想起了昨天呢、啊，看一个小短片。嗯，好，结果呢，他就是两个人啊，利用阿勾达，现在其实用阿勾达去订房啊，很方便嘛。嗯、因为其实全世界，但是台湾我知道，台湾好像并没有完全开放，嗯、所以之前有查气，就是说你不能把自己私家的客房啊，哦，嗯、就是没有通过安检、嗯，你就登录，然后租给别人等等的、
嗯，
所以有一些人就是偷偷在做这件事情，然后就避，嗯、所以你会发现，哎，有的时候在台湾住宿啊，他会说你要跟那个管理员说你是我朋友。哦，就是他不能让管理员知道说他有在出租房子给别人、嗯、然后呢，所以但是他的好处就是你可以用比较便宜的价格在全世界各地挑选你喜欢的房子、嗯哦、然后呢这边呢我就看到一对夫妇、哦、有的时候会有惊喜、嗯、就是你去了以后就跟一般的住宿不太一样嘛、嗯、住宿旅馆就标准啊，
对，
然后夫妇进去之后哇觉得好漂亮 哦住到一个像度假村的地方，然后价钱也不贵，嗯、结果再进去一点点呢，就看到那个老婆啊开始大叫、哦、啊很害怕，嗯、哦、然后呢这个时候老公就想、嗯、哎老婆怎么了老婆怎么了，哎一看那、哦、个桌上啊有一只死掉的小老鼠啦、嗯、哦啊那这时候
如果是我也会尖叫，
对人都死了嘛对不对，有什么紧张呢、嗯啊、老公这时候就英雄救美啊，就把这个老鼠拎起来、嗯、啊给他晃一下，没事死的，就把他丢到垃圾桶里，嗯，结果老婆从头到尾都没有停止尖叫，嗯、哦、哎怎么回事呢，
到底看到什么，
他到底看到什么，他又在指就要叫老公看那个方向、哦、结果老公一之后也开始跟着叫了，
嗯、哦、啊看到底看到什么，
他们到底看到什么，
对
看到是 no wifi 啊对没有网路讯号啦，
大叫
就疯了啊那刚刚就的状况因为我看一下应该跟网路有关、嗯、
对
对，所以其实现代人因为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啊没有网路我手机有上网啊、嗯、对不对，但是因为只有台湾是网路吃到饱，其实全世界好像都没有任何的国家有这样的服务，嗯，所以他们其实是非常依赖的，
对，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台湾的网络密度其实相当高，嗯，所以几乎你台湾人你觉得收不到讯号的时候你会很生气，
对， 对， 对，
你会说怎么会收不到讯号呢，
对啊，
可是你要是到国外的话理所当然，嗯，就是他们甚至都会去都有很多地方是收不到的、嗯、所以他们是很习惯去用 WiFi、嗯、
对，
所以对他们而言没有了 WiFi 就像你的手机只剩下打电话功能一样，
是，对
所以现代人太依赖了，
现代人真的是没有、嗯、我觉得没有手机没有网络这件事情是会有点恐惧的事情我刚刚其实在路上我也想过一件事情，假如我现在突然手机啊不见了、欸、我想说
怎么做节目，
对我想说等一下我要分享什么，因为我常常会去预设一些问题、嗯、我想说我等一下如果发生这事情、欸、我应该要怎么分享，我真的要机智问答，
是
开始就是就极尽所能想说我可能生活中有些什么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对
对我觉得临场感很重要，嗯，训练自己有临场
感，临场反应，
我觉得你临场反应还不错，
哦，谢谢，
你真的很不错，社会经验啦，
对，
你又有家庭的经验，社会经验，有结婚嘛，有生过小孩嘛，
对
不对？有社会经验，又选美过，你看社会经验真的很丰富，
就婚姻啊，妈妈，
对啊，都当过，
女儿啊，这些角色，
角色都当过，所以你很丰富，内容很丰富。那我是酸甜苦辣，哎，没有一样没尝过，
没错。
所以啊，转念多重要，
是
这一句话呢，今天的转念决定明天的幸福，
真的、嗯、
好棒哦！是转念多重要、嗯、从生气到消气，从放弃到放下，从抱怨到接受，
对
你看、嗯、很棒，这我有登在我们有 po 在我们的脸书跟 LINE 上面、嗯、早安啊，这只是早安里面写了几个字，我觉得有时候从早安里面的内容、嗯哼，你就觉得对我们的启发真的是蛮大的，嗯，有没有觉得，
对
好，
所以说今天的转念决定明天的幸福。嗯，我把天啊，去医院医生告诉我，我肾脏里面还有现在又有一颗小小的。嗯哼，他说奇怪，明明你妹妹有拍啊，你叫你妹妹拿给你看。的确，我都亲眼看到，
是
做完之后，做完之前，做之后，两张照片是不一样的。嗯、做完之后，照片里全部都没有，嗯，干干净净。
对，
那现在经过一个礼拜，一个多礼拜，就有一个小小的，嗯，所以你说医生会怎么感觉？
是，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
对啊，第一次遇到，嗯，
对，所以呢， 我自己心里明白，自己知道自己做什么动作才会有这样的状况，
对，
我不好意思讲给他听，讲给他听他一定会说你到底怎么啦，
是
你应该让他排出去了，你还倒立，你说我这个人好不好笑，
对，
真的很好相
处，你就说我很乖啊，我每天都过着规律的生活啊，
所以啊我这个人真的很执着，有时候真的我觉得不是
我执过重了、啊、
不会啊，你说我每天都乖乖的运动，乖乖的睡觉，乖乖的吃保养品啊，
说的也是
对
啊，
对啊，
真的在医院还真的蛮被夸奖的，
是、
连那个护士护理长啊、护理师啊都夸奖说我实在没有办法相信你的年龄，
对，
因为他看了我的病历嘛、就知道我的年龄嘛，
是，
所以他真的没有办法，礼拜天又遇到了、
欸、他们说的绝对是精准的哦，就像我朋友很喜欢问我说我的小孩长得可不可爱，为什么他要问我，因为我看太多了、我儿童剧嘛，
对，
我每次宣传我看太多太多小孩，
是、啊、
所以他说我讲出来的话是具公信力的、所以同样医院你看了多少年长者，
对，
所以他们讲的话绝对具有公信力，
是，
大概我穿的也怕比较年轻一点的感觉的衣服啦、我那一套衣服就是那个桃红色的，就妹妹帮我买的580块，那件外套有帽 T 扣前面的、然后我再穿 polo 的、的一件那个短袖的那个 T 恤，就是有领子的 T 恤、那是很标准型的啦、那个是从夏威夷20多年前买的、然后呢还有两件还是很新，一件白一件桃红的、好了，我里面穿那件红的，外面加那件有帽 T 的，
是，
所以我那套衣服现在把它固定，就是去医院的时候穿。回来的时候，如果是只有没有马上洗，
是，
你知道吧？就挂在我们的后阳台，
对，让它吹风一下。
对，吹风。那我第三天就一定要洗，不能够一直穿到医院。你不晓得多少病菌在你的这个衣服上面，
是的，
不行，应该是隔天就要洗了。我只是不好意思一直叫
他洗。可是你们家有阳光屋啊？
对呀、啊，还好。后面就是阳光屋，晒阳光。
对，
接下来呢？哇，好久没播他的歌了。
还是刚刚那首要播吗？
等一下，
好，
等一下再播。这一首就是叫做李玟唱的《滴答滴》
，MD 的嘛
，MD 的面的，MD， 你刚刚放在最上面嘞。
CD C 哦 ，ND 啊，太多东西了。
MD CD 傻傻分不清楚。
太多。好，李玟的歌好久没播了，
好
真的。
跟你 次，每次约会都变成一个纪念日。倒数开始，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打扮相似，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
礼拜六不是说要跟他吃饭的 Lisa，
是
跟他的妹妹、
哦、Lisa 姐、啊、
有他的帮佣的、哦、从新加坡来嘛、嗯啊、我请他吃饭。好了，你知道今天我打电话给他，因为他这一次回来比较匆忙一点，很快就要回新加坡了、嗯、我今天打电话给他，我说 Lisa 对不起，礼拜六我上班上完直接就到餐厅、嗯、所以忘记说上班之前要到公司拿你常常在用的东西给你、
啊、
他每次一回来就是大包小包这样送，
是
然后、啊、真的我没办法形容，就是啊，好了，他跟我讲说不用啊，我 你寄给我的我还有啊，
嗯哼，
讲的不是那么顺，
嗯，
我说你骗我，是你现在 不喜欢我的产品了吗？他说当然喜欢，你的保湿我爱得不得了，
嗯，
你的那个那瓶提拉的我更爱，
是、
嗯、我现在的皮肤你看，我周围朋友都夸奖了、
嗯、
夸奖我皮肤怎么变得这么多，
嗯，
就是因为用你的啊，
嗯，
没有换过。我说如果是用我的，你一定是太怎么讲，用的太省了，
是，
嗯，
如果我你回来我寄给你的那些、
嗯、
不可能用到现在还有，
对、
嗯，
被我这么一讲、
uh-huh.
他笑出来、
嗯、
原来他派他妹妹的
哦，有买哦，
来买
哦，
派他妹妹的小孩
是
来我们店里买、
uh-huh.
我们店里的人不认识他，
对，
你看、
嗯、
所以你看我真的好幸福。为什么早上打电话给他，他在诵经，
嗯哼，
啊，诵经的过程当中呢他就没有接我的电话，
对，
是他的那个帮佣的接电话，用英文跟我讲说、嗯啊、他在诵经、
嗯、
所以等一下再回电话给我，结果回电话给我的时候他马上跟我讲说，秋华、
嗯
我诵经都会回向给你哦，
是
哦，让你身体健康 哦、
嗯、
哦等等，一个他一个男男在纽约、
嗯、
就是张震南，
对，
两个都一样、
嗯、
诵经每天早上一定要诵经，
是
啊，诵，而且他们送不像我这么简单、
嗯、哼，
我只是普门品心经
是
跟大悲咒，
对，
这样子各一遍、
嗯、
他们是送很多、
嗯、
你知道吧、
嗯、哼，
送完之后也会回向给我，
嗯，
你看我是不是很幸福，
对啊，
所以我送一点我们的保养品算什么，
嗯，
居然用完没跟我说，
是
我一直交代说你用完一定要跟我讲，我才会帮你再寄、嗯、
对，
结果他不是、
嗯、
他派他妹妹的孩子来买，
哎、嗯，那搞不好燕玲看到的新顾客也有可能是其中有他的孩子、啊、
说不定、哦、说不定、真的、嗯、哎呀，只不过这一次我们一起吃饭我也发现他的皮肤真的变了、
嗯、
不一样、
嗯、
比较亮，
嗯，
你知道吧，
对
对，他也用我们的隔离霜、
嗯、
比较亮、嗯、然后呢他也在夸奖我，
是
问 Mindy、
啊、
说 姐姐瘦到这种程度，为什么皮肤还那么棒？
嗯，
都没有皱纹，
是
脸上怎么都没有细皱纹？
对，
当然就是用我们
保养的，
没有别的，
吃的擦的都没少，
不，都是自己的产品，没有用过别的。
嗯，
尤其他讲说，尤其是眼睛
是
都没有下垂耶。
对，
然后再来就是黑白那么清楚。
嗯，
我说。今天我就讲给他听，我说你跟我妹妹讲说我眼睛黑白分明那么大，我说大是因为镜片的关系，镜片有放大作用。他就一直笑，他说你不用再变了，你的状况真的很好。
嗯啊，对啊，秋花姐，你刚才有说那个医院的护士说看到你就
不相信，
不相信
跟我病例的年龄。
对，然后你刚刚说是衣服，可是我觉得最主要真的是你的皮肤保养的太好了，
哦，
所以皮肤是不会骗人的。你衣服还可以把自己的那个什么手臂遮起来，可是你的脸的皮肤就是没有办法作假，没办法骗人，
不能给人家看到这两只手。
嗯，
这两只手我的脸不能比，哦，
你指的是
差太远，
是因为
你看
太瘦，
哦，
不但瘦，而且你看
筋都浮出来，没肉啊，
筋都浮出来，
每一根小手指头的上面
血管啊，
什么里面，嗯，往里面的骨头的每一根都跑出来，
对，
看得很
清
楚，嗯，
清
清
楚楚，
包括血管不看得这么清楚，
嗯，
真的有够丑哎，真的，嗯，所以我最讨厌就是我的手，
那你都戴手套，啊，感觉还那个奥黛丽赫本不是都戴
对
半截的，
更优雅，更美丽。
好，你要跟大家聊什么呢？
好，跟大家分享我最近看了一篇齁2025年其实今年的一份研究的报道，他这边提到关于帕金森氏症哦，嗯，一般我们提到这个都会想到诶可能是跟脑部有关系，可是他这里呢说他们就来自于全球11个国家22份的资料，大概有5000位的帕金森氏的患者，
嗯，
他去对照他们的肠道的诶不是做脑部放哦，他们发现呢，啊，很多帕金森是患者，他们的肠道负责制造短链脂肪酸的这些好菌啊，几乎大幅的减少，而坏菌呢则是大量的增生哦。诶，他们发现，所以其实帕金森之症其实影响的不是大家所想的，可能只是脑部的关系，原来在肠道的部分啊也有很大关系，影响了这样子的病情哦。而且他们还另外发现到说，在这样子患者他们里面肠道有很多很多的毒素，甚至是化学的毒素，那这些可能跟我们平常吃下去啊，或者是呼吸进去，甚至可能摸得到，现在全世界有太多充斥很多毒素的这些东西，
嗯，
也进到了他们的肠道里面，
嗯，
他说这些菌，啊，还会分就是影响到说帕金森症他们会有个治疗药物叫做左旋多巴，它甚至还会让这些药效分解变得很差，所以等于是说他吃进去的药其实并没有让这些帕金森症产生很好的影响，所以他就说其实我们肠道方面这些坏菌啊不只会影响肠道的系统，还会影响情绪，
嗯，
睡眠，甚至焦虑跟记忆，
嗯，
所以呢他这边就建议研究就建议我们说啊，我们要怎么样可以喂养我们的肠道让它有好菌呢，
嗯，
第一个呢那我们说吃的简单，吃的多样，多增加一些膳食的纤维，嗯，
是
第二个他建议我们尽量避免碰塑胶高温加热的东西，
嗯，哦，这个，塑胶为例嘛，
对啊，外面就是卖东西真的太多，可能像便利商店都直接是用那个塑胶的盛装那个手指，嗯，所以很多我们常常都吃的是直接塑胶高温加热的这些商品，
是，
然后再来就是要减少加工食品，然后减少化学的这些清洁剂，可以降低我们肠道毒素的压力，
嗯，
那还鼓励我们多吃一些帮助肠道菌相平衡的商品齁，哦，然后再来他说另外一个可以养肠固脑的基本功就是情绪稳定，还要睡眠的规律哦，
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最近不停的在看这些关于可能失智症或是帕金森氏症阿兹海默症这些症状，发现其实有时候已经不是只是单纯是脑部方面，
是
跟我们的肠胃也有很大的影响，那种交 交互的关系、嗯、所以不管是大脑方面还有我们肠胃方面，大家真的要好好的多注意照顾到自己这方面的。
对，
所以好的一些天然的食品啊，一些营养品啊、嗯、大家也要提早的预防、嗯、就要先好好的吃，
是
不要等到很严重的时候才吃的时候，可能那时候真的就来不及了。
真的，平常的保养很重要。
对，
我们吃的食品不是药，
没错。
OK， 来听这一首大陆的歌，歌名叫做《三卡拉的家》。嗯，这位
熊七梅
哦，哪个梅？
梅梅子的梅
哦，真的、啊，
所以他应该是家里排行老七
哦。哦，熊七梅 ，OK， 男生怎么起这个名字？
山坡上开满了山人花，好比飞舞的彩蝶嬉闹在枝桠，山里的老茶树小鸟要弹琵琶，又背上那根木桶山歌最留下。门前的荷塘里倒映出弯月牙，彩莲的小舟晚风中摇晃，村里老乡亲把酒安话桑麻，留意下那些少年青梅记住吗。山卡拉的家烙在心里的一幅画，红一样的憧憬，花一样的童话，山卡拉的家种在梦里的一幅画，美丽着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小舟晚风中摇晃，村里的老乡亲把酒安话桑麻，留意下那些少年青梅记住吗。山卡拉的家泡着回忆的一壶茶，捞不完的家常，说不完的牵挂，山卡拉的家煮着岁月的一壶茶，温馨着一生一世一村一家。山卡拉的家泡着回忆的一壶茶，捞不完的家常，说不完的牵挂。山卡拉的家煮着岁月的一壶茶，温馨着一生一世一寸一家。
嗯，这是大陆的歌手，
对，
所唱的歌好好听哦。三卡的家，哇，最近听众朋友真的对我好好哦，对我们节目真的好支持，对我们产品真是没话说。
是，
现在公司又传了我们的听众住在中和黄小姐，
嗯，
叫。小陈跟我说，说秋华姐跟秋华姐说，她自己讲她自己，
对，
已经85岁了，
嗯，
先生是98岁，
是，
好，两位都在吃我们的菇粒跟胶原蛋白。
嗯哼，
到时候现在走路走得非常好，
是
啊、也有在吃我们的优尼士、嗯，就是我们黄叔。
对，
好、他说我们的产品真的非常好。
嗯，
哎呦，太棒了，
认可
黄小姐，谢谢谢谢各位，
嗯，
这么的支持我们，而且把吃得好都会传达给我们知道。
对，
这绝对都是听众写来的，绝对不是我们自己乱讲的。
嗯、我们要帮那些听众拍拍手。
对。
对对啊，很努力照顾自己的听众，每一个都帮大家拍拍手，
嗯、真的很棒。
对，
今天杨安娜
对，
本来要带我去看一个就是杨佩佩，我想杨佩佩你们都知道，
对，制作人，金牌制作人，
嗯、很多好戏
都他做的，
在电视上播出的，
嗯，
几乎都是他当制作人。
对，
嗯，
曾经也都去过夏威夷，也有到过我们夏威夷的家，
嗯、
所以呢特别亲啊、因为他家不晓得哪。怎么去结缘的？结缘一个叫做陈老师，
嗯哼，
专人帮人家治百病，
是的，
然后不收钱，
没错，
一毛都不收，
嗯，
然后呢，只有看自己的朋友，
是，
就是比如说这个杨佩佩，
嗯，
的朋友，
嗯，
周围的朋友这样子，
嗯、只看亲近的人，
对，然后杨安娜也就去给他看，然后呢，就跟我讲要带我去、嗯，上次也要去，结果呢，好像提早就。好像是我们节目做完再去太晚了还是怎么样
嗯, 嗯，
那这一次呢本来是今天，
对，
今天说要约、
嗯、
啊，结果突然他说人我们这里的人比较少，
是
另外一个地方是人比较多，
对，
他说那就先去那边，
嗯，
先去那边，我节目做完都来不及了，
嗯,
嗯，等他过来这边我都来不及，
嗯，
所以呢我就说改天如果这里人集中比较多一点的时候，
对，
过来这边杨佩佩的家，
是、
嗯、是这样子的。那我就讲说，哎呀，杨佩佩蛮喜欢我们家的胶原蛋白，
嗯，
结果我都好久没有没有问他有这个需要嘛，
是，
因为过去是我用一个中秋节送的，
嗯、
啊，后来他有自己来买啊，结果呢后来跟他的赖换了手机就不见了，
嗯、啊
就没有再联络，
啊、
不好意思、
嗯，
结果呢。刚刚跟杨安娜在通电话，
对
啊，安娜就跟我讲，她说：“秋华姐，我求求你，我胶原蛋白用买的好不好？”
嗯，
因为我跟她讲，我说本来要带到那个杨佩佩家去给你，结果我现在我们不去杨佩佩家的话、嗯，那我就直接用寄的寄给你。
对，
结果她跟我讲说：“秋华姐，你让我自己用买的。”
嗯，
我用买的话呢，我吃完我就自己去买，
是，
然后你用送的我就。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嗯，
那我又不知道要该怎么买，人家你们公司人都认识我的声音，
嗯、
真麻烦。
嗯，
他说真的很好，
对，
但是呢，我用买的啦，好不好、嗯？我收他的东西可多了，
嗯，
他这个人哦，真的你也知道，
对，
上次只有在梅子家，
没错，
你第一次见面吧？
梅子家是第一次吗？
跟杨安娜。因为他住同一栋楼，
那是第一次，
第一次见面，
嗯，
他就送给我那个叫什么晶片
啊？没有没有，我跟安娜姐第一次见面是我们去那个新店，去那个里去看圣诞灯饰
哦，
那是第一次见面，
真的、
哦。然后那个是第二次
哦，在梅子家是第二次啊、嗯哦。
他送你一个电子晶片嘛？
晶片，
嗯，
那很贵，
对，
包钱。8000多块，
嗯，还是一次送你两个，对不对？
两个八千多块的东西、
嗯、
一个。嗯送我两个，
嗯，
他说秋华姐，我真的我带在身上，我就无形当中感觉到那个能量很强，
嗯，
让我的身体变得就很怎么讲，整天都不累，
是、
嗯、开车啊什么都精神很好，
嗯，
哦，然后运气也变得很好，
所以秋华姐你应该一个膝盖贴一个，好不好？明天你就能走路了，
这么贵的东西，你看他也拿来给我，
是
不止啊，
嗯，
那个丝巾，
哎、
欸、，cashmere。很薄很薄、
嗯、
但是真的是 Casimir 的真的很棒、
嗯、
一条都是几千块的
对
他也是拿来给我、
嗯、
你的脖子总是不保护我一定要照顾好
对
才不会感冒、
嗯、
对
不
对、
嗯、
哎呀真的强到、
欸、但是讲实在话秋华也蛮厉害的、就是我很少听到秋华姐喉咙有出状况的
对、
哦、很厉害
乔三下、嗯、
敲三下，对，
一二三，敲三下。
像我倒是常常出状况，
我有时候也会啊。
你们吃东西就不节制啊？啊，
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炸的啦，什么甜的啦，
辣的啦，甜的啊，
我乖得很。
没有办法，每次想节制的时候，身旁都会有一个人说：“哎，怎么停下来啦？多吃一点。”
对啊，继续吃啊，多拿一点。
你是说谁？我吗？我讲的吗？
我们俩鬼头现在在造，在造访，
帮你吃。
太笑死了！所以安娜真的人真的，我没办法欣赏，慷慨到不行了，真的。好，来继续欣赏歌曲啊！
就今天的单元要来了，生活顾问小常识
哦，
有访问。
生活不仅是门艺术，也是门学问。在日常生活、食衣住行、娱乐当中，有许多的疑虑和烦恼吗？让我们集思广益，提供您有效而实用的方法。欢迎收听《生活顾问小常识》。
好，今天生活顾问小常识呢，哦，我们要介绍一本大师级的书籍啊。为什么叫大师级的书籍呢？但是我们今天邀约的不是作者，因为这作者是韩国人，我们今天邀约的呢是一样是严慧君编辑。严慧君总编辑你好。
是，宇飞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对，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一本书，首先呢、啊、这个作者啊要先介绍一下李尚龙老师。
对、
啊、这个李尚龙老师呢他写了一本书，可是这本书很有趣，
是
因为他等于是把一些过去在历史上很重要的书籍，
可是呢经典
对都是经典，但是有的时候啊一个人看到经典的时候就哇退缩了，
对没错，是
要不然就是看不懂啊，对不对？
要花很多时间去看，
对，所以我觉得他就像引路人，
没错
啊，他先让你知道里面的瑰宝在哪里，
对，
然后你如果感觉到诶有兴趣哦，那这样子你可以再去买原本啊，全本来再把它读完。
对。
那如果你是比较偷懒的人，等于你利用这一本书，
就看这本就可以了。
对，就全部搞定了
哈。
好，这本书的书名叫做《我想把这个世界读给你听》。我觉得等于说很多的，我那时候第一次听到书名的时候，我以为它是要写给孩子的。
哦，是，
对，结果我看了以后不一定
孩子、啊、所有人都可以看的书，
所有人都可以，对，老年人也可以看、啊、
对对，甚至像我们这样看的话反而更有一些感触。
对，
对，
好，那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李尚龙老师。
没错，就是李尚龙老师其实他是应该算是大陆那边的家，
嗯，哦，大陆的，
对，而且他是非常有名的作家、嗯、因为他曾经就是获得年度的影响力作家、
嗯、是，
你看超有名，他的作品其实在台湾、哦、也出过好几本畅销书。
对，
那他是在亚洲好书榜也获得了年度励志作家。
嗯，
那因为通常像这样的作家、哦、你怎么样想都想不到他会跟那种就是什么 AI 啊或矽谷连结在，对不对？
嗯，
可是呢我们李尚龙老师他2024年、哦、去年他居然在矽谷创业
啊，
厉害对不对？
跳脱哎、欸，
对，而且他受邀在哈佛演讲一个主题叫人工智慧时代下的内容创作。
哦，其实我想请问一下，他在矽谷创业是什么什么的那个类别啊？
其实我这边书里没有讲很清楚，可是因为我们有去找、嗯、我们觉得应该也是因为像大家现在是不是都要用 AI， 然后跟文字也有相关啊、就文案方面的，
对，
所以你看他演讲也是在讲说 AI 时代下的一个内容创作、
哎、
所以我们在想说或许跟内容这一块部分是有相关性。
哇，他把他自己已经是讲一下什么是最害怕的事情，最害怕的就是啊、哎、是比你还行的人还在努力。
对
对，
那因为他就发现说，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 AI 一直在改变所有的一切嘛，
嗯，
包括我们的学习生活，还有就是人跟人的交往的方式，
甚至拿学历都用，
没错，
那个不晓得他被开除了没有，
没错，对，那可是因为有一样东西是没有办法被改的。
哦，什么？
就是什么？就是文学经典。哦、
啊、
因为文学经典呢其实它带给人的一种心灵的震撼是很久很久的，
对
哦。那我们在这本书里呢，李尚荣老师他其实就提供了27本的名著，
嗯，
哦，那不是随便他乱挑的，因为这是27本名著都是他深刻阅读过，然后呢，哦，也为他自己带很多一些启发的一些好书。
是，
那我们有请他帮我们写一篇繁体版的推荐序哦。他就提到他说，因为他怕时光太快，哇，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哦，
没错，
所以呢，他很担心说，哎，读者读不完，或是呢错过了这一些好书，
是，
所以呢他就用这本好书，就用我们这一本书来把所有的他认为的经典好书来读给我们听。
嗯，而且啊，我现在发现呢，啊，可能是因为现在大家时间越来越少，
是，
所以呢，然后大家在看书的时候，就是看排行榜的书，
对，
然后呢也没空看别的。但是我记得我以前听过一个说书人的老师啊，他讲得很好，他说呢，你要看书哦，上下左右要先看，
哦，是
上下几百年的，
对，
要贯穿，然后左右就是不同国家，
是
因为思维都不同。
哇，这个等于有你有一个直观横观，对不对？
对，
纵横观这样子。
对，不要老看排行榜的。
没错，可是因为我觉得现在人真的是应该说啦，就是现在是一个快速速食时代，
嗯，
所以其实不止台湾，我觉得就是像日本那方面的他们的阅读习惯也都在改变。
嗯，而且我每看到日本排行榜都笑死，
是，
因为排行榜前几名全部都漫画书
啊。对啊，因为就是可能对他们来讲也是一种消遣这样子。
对，
那因为像我们这本书其实它就蛮独特了，对不对？
对，没错，
它就会带给我们很多不同的一些感受。
对，而且刚刚讲，李尚荣老师他的写作风格就是清醒励志，
没错，是，
所以他成为我们这个导读者的时候啊，
对，
你觉得因为它里面的书应该有集一些你之前自己看过吧？
哦，对，因为那时候我们一开始看这本书，我们就开始在那边勾选说，哎，哪些书我读过这样子，
嗯，
对，它当然有一些没有看过的。
那你觉得你可不可以举哪个例子，就是说你自己看完，
对，
跟后来再看完李老师他的一个带领，
是，
中间有什么样的转变跟差异吗？
对，其实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我相信这本书大家一定都看过，
嗯，
哦，就是《老人与海》
哦，
海明威的书非常有名，
对
不对？
没错。
那因为其实这本书《老人与海》以前我大概是我记得那时候高中时候吧，
嗯，
我们老师就请我们说，就拿叫我们去买是英文的版本，
是，
然后叫我们做什么？叫我们翻译成中文
哦，可是你
不能去，对，那你不能去抄哦，不能去抄中文版的，
嗯，
对。那当时我们就边翻译的时候就边看，那我就发现说啊，这就是一篇励志书啊，就是感觉是励志的故事嘛，嗯，
对
不，
啊，
对，
啊，就一个老人嘛，啊，
对对对。可是那时候看的，我说老实话，年轻的时候看的时候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嗯，
好，你就觉得内容好简单，
而且还要翻译，
没错。可是呢，我后来就是因为李尚荣的这一本书，那我们当时阅读从第一本到最后一本，我们都去找了原著来看，
嗯，
那时候我就发现说，我现在再回头去看这个《老人与海》，哎，我还真的发现哦，就随着李尚荣老师给我们的一些节奏，还有一些解读，
嗯，
我发现我再回头去看的时候，完全有感受不太一样了。
哦，怎么样的不一样？
因为你看哦，故事里的老人是不是拼尽全力？
嗯，
哦，你看他费了一天半的时间，才好不容易钓到一条大鱼。
嗯，
可是他回程的时候呢，本来想说有鱼获了，对不对？
嗯，
结果没想到回程还被一群鲨鱼给咬掉了那一只大鱼。
哎，
然后呢？最后再回来是什么鱼骨头？
对
哦，那我就想说，哎，对，其实我们后来人生不是也是这样吗？就是很多事情，我们虽然很努力，
嗯，
啊，可是不一定有成果。
对，
那可是你就说，那这样我们就不要努力就好了嘛？
哦，嗯，不行。
对，因为啊，其实《老人与海》他真正要告诉我们的，其实就像李尚老师他讲的，他说，因为这所有的过程，他至少啊，证明我们怎么样存在过。而且我们尽力过，
uh-huh.
哦，那我觉得我读到这边，我就觉得有一个蛮深刻的感想，因为像我们出书嘛，
uh-huh.
每个月要出那么多本书，那不一定每一本好书都会被读者看见。
对，
那有时候我们觉得，哎，特别，哎，这本书真的很棒啊，那为什么它就卖不好？
Uh-huh.
哦，对，可是这时候
行销
没错，那我们就会开始怪东怪西，可是不行，因为到后来你会发现说，uh-huh. 其实。与其怪很多事情，不如就是想再回头去想想说，是不是定位角度错了，
欸，
而且呢，且不用太沉溺在那种失败中，
嗯，
因为 很多事情啊，从一开始假设你每一个环节都做到位了，那即使它没有卖起来，哦，甚至说你即使你想达到目标没有达成，那没有关系啊，因为我们存在这个世界上过，我们已经努力过了，
对，那个体验才是最重要的，
对，没错，那我觉得自己那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而且我遇到那个命理老师就讲啊，他说有很多的人啊，就是很习惯把苦难当成终点，所以他非常痛苦。
哎、
啊，
这是很棒哎，对。
可是说呢，他建议大家永远要把苦难当起点。
没错，是的，
因为这就跟那个一行法师说的、啊，他说泥土当中会有莲花，
哎，
可是重点是你就不想要泥土的话，怎么会有莲花呢？
对，没错哎、啊，对，讲得真棒，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那个泥土啊。虽然说可能是很苦涩的，但是呢，哎，今天有一个人啊，李老师啊，带着你去读这些也许苦涩的书籍，
对，
哎，先让你知道里面可能可以获得你有个目标，
没错，
然后这样子你再去的时候，当然我真的是希望啦，大家看完以后自己可以再去看一下原文，因为这跟瞎子摸象一样。
没错，
你有时候会有更多的
体会，我就是这样啊，对，因为像我们那时候看完这个，就是李少老师讲的这27本书。我是说真的，就是我个人哦，会很好奇说，我再回头去看一下，即使有一些书我已经读过了，
嗯，
哎，我真的忍不住，我又去翻了那些书，
对，
因为我就发现说，哎，李少老师讲的有一些蛛丝马迹，或是有一些眉眉嘎嘎，哎，是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没有发现到的事情，
是。
对，所以我就忍不住，哎，再回过头去看。
那当时这个老师他挑这27部，他怎么挑啊？因为他看的书一定非常多啊。
对啊，是因为其实就像我觉得，像宇飞刚才有提到，其实宇飞真的就很喜欢这本书，我可以感受得到。对，因为其实就像李尚龙他讲的，在繁体版序他有提到。这本书其实它的使命很简单，就是他希望这本书它可以成为什么一座桥梁，
嗯，
就是说拉近读者跟这些经典之间的距离。
嗯，
那怎么挑这些书呢？那我们李尚龙老师其实他就发现说，哦，他的人生里面也会当然也会遇到一些问题嘛，
对，
哦，包括什么孤独，
嗯，
人心，爱情，阶级，
啊，
哦，甚至我们是不是无时无刻都在选择？
对，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财富。
哦，
所以呢有这么多的主题，
嗯，
那李尚龙老师呢他就会透过这些主题去寻找最适合来阅读的一些经典，
嗯，
哦，那当然这些经典都是对于他自己很有启发的，
嗯，哦，
我们举例来讲好了，比如了他介绍一个法国作家斯汤达尔他写的《红与黑》这本书，
嗯，哦，
那他在里面他就会探讨什么，哎，阶层的流动跟欲望，
哦，
哦，那还有另外一本书是《乌合之众》
哦，这本我喜欢。
对，
因为觉得好像跟现在社会很像，
很像，对不对？是因为其实他讲到这本故事的时候啊，哈，他其实他就是告诉读者，哎，我们要警惕，警惕什么呢？就是群体的效应。
对，
哦，对，
其实去那个棒球场就有啦，明明，
啊，真的好，
明明平常是个很严肃的人，
对，
然后到那边之后，哎，很奇怪，就会跟着一起跳波浪舞，
就会被影响，对不对？
对啊，
哎，所以我们可以去球场看一下宇飞，
哎，
在现场应该很活泼很嗨哦，
是，
对。
好，就是当然啊，这个各有各，就是你要了解你在干什么。
没错，那因为像最近应该说这几年啊，就是日本有个作家嘛，他叫做村上春树。
哦，这个有你跑的。
对，这个代表我们希望他赶快得到诺贝尔文学。
可能他因为早上都在跑步啦，
没错，
所以一直都在跑，他可能换一个运动就得奖了。
没错，因为其实他出了一本书叫《关于跑步我说的其实是什么》嘛，那他就讲了，他说。其实这个跟他的人生也很像，
嗯，
那他就觉得跑步跟什么写作也很像，
是
啊，哦，其实每一件事情都这样嘛，你要坚持，嗯，而且像这种事情是没有捷径的，
对，
哦，你没有办法说，哎，我从这个起点我就马上跑到那个终点是不可能的，嗯，一定都是一步一步哦，就慢慢来的，
对
对，所以我觉得李尚龙老师在这本书里，其实他就是他会把哦，就是他自己想要。对于人性的一些分析，
嗯，
然后他把它弄成一些就是一些主题出来，
是，
然后呢，再从这些主题他去挑选，他觉得最适合讲这些主题的一些经典，这样子，
嗯，
对，所以我就觉得他分得很好，然后说明的也非常清楚。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像很多的年轻人呢，年轻读者很适合读，因为人家讲说啊，你在成长的时候，你想要学一件事情的时候，一开始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考背，
对，模仿，
模仿，模仿一下李老师他的思考模式，
没错。
然后之后你就可以去减少你很多不必要的浪费时间的阅读，
讲得很棒，没错，是。所以你如果平常也不太就没有时间阅读的话，其实这本书反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让我们就是可以静下心来，然后好好的看。那你看，你一次就可以看27本书，多棒！对不对？
节省压缩 VIP 了，
没错，没错，
这非常适合现代人年轻人的需求啊，都没有专注力啊，每天看一篇就好了，
因为大家都碎片化嘛，时间
对
没有办法。
但是同样的哈、哦，这本他如何去拿捏？因为我自己在看很多的经典著作的时候啊，真的会很难割舍啊。就这边也很重要 啊，那边也很重要，这也是金句啊，那也是金句，
对，
最后就会觉得啊，那就你就麻烦你看整本。
对，没错，其实宇飞讲的这个我今天要受访，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我也觉得那一本书很好，这一本书也很好，就是它里面提到27本名著
都想介绍，
对我来讲我都想要介绍给听众朋友，可是真的就是必须要选择，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它里面它也有提到选择的这个议题，
对，
那它也有提到说阶层的问题，甚至说成长的主题等等，对，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今天还是时间很急，就是比较压缩的话，那你可以针对你喜欢的书，或是作者甚至说你其中的一个主题，我今天特别想探讨是什么？梦想跟金钱。
对，我觉得这个
对不对？
李老师很好，他在前面的标题先破题了，
没错，
先告诉你说这一本书可以替你带来什么，
没错，
所以你可能你自己本身有困惑的地方，你就先选那个章节，你不要从头开始看，
对对对，因为从头开始看的确要花一点时间，要思考嘛，要慢慢的去想，对，
是。
那因为我觉得他像他这本书里面，他也把它分了部，然后章，那章呢每一章里面你就可以去看说，假设我今天我的欲望太大了你就看什么第20章啊，别人都有我也有要，那怎么样会导致毫无要的贫穷呢？那你可以看看什么《湖滨散记》很有名的书，对不对？那李尚龙老师在书里就会一开始跟你讲说，为什么他要挑选这个主题？那慢慢的循序渐进介绍这个书的作者，然后接着呢，他就会把他的故事铺成用很简单的方式，然后让我解说这本书在说些什么。
那我好奇哦，那请问一下。贵出版社
是
有没有代理其他27本书？
是目前来讲还没有，因为我们公司很特别就是因为我们是大事文化跟任性出版嘛，
对，
那其实我们比较多是出版，就是比较商业类或是工具性类，那其实文学书跟小说类对我们来讲其实目前还没有那么多的丛书。
好，没关系，我们把蓝海做大，
我们去把这个福利就是让其他出版社也享有这样子，
因为主要是要让大家有阅读的习惯，
没错，是的，那因为这本书真的是非常棒，你看连我们就是一直做商业书的一个出版社，那我们也非常喜欢这本书，所以我们就是把它就是买版权然后来当出版这样子。
好，那我现在想要跳脱这本书，我想要回到严总编辑你这边，就是你是一个总编辑，
是，
然后要处理这么多的书，
是，
你在看书上有什么样的技巧可不可以分享给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因为现在年轻人他可能他看到书就谢谢光临嘛，那么厚，对不对？
对，
然后也没有耐心，
是，
然后你可以看这么多的书，那当然你看书一定有某一些技巧性
是
让他可能也不要浪费你太多的时间，
就是在选书，对不对？
对，
那选书的话其实我个人有一个重点，当然第一个你一定是看什么，你需要什么。假设我今天好，我举一个例子，我需要什么，我要投资股票好了，那我当然就是第一我先选投资理财的书，
对，
分类先选出来，接下来呢我还看什么作者的背景，第二个挑重点咯，那这个作者他的确是有这个可以说这件事情的一个分量，他有经验，他有专业的话，
是，
那我当然就可以来看他的书，
对，
那接下来看什么呢？目录，目录很重要，为什么？这本书呢它有没有架构，它是乱拼拼凑凑给你的吗？还是说呢它在目录上就很有组织，如果一本书很有组织的话，代表这个作者逻辑非常强，
是，
那逻辑强的话，他这本书的内容就不会遭到拿